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今天我们思想来认识神的罪。对不起，人的罪，对不起，人的罪。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51篇第一到第四节。诗篇51篇第一到第四节，第一节起，大卫与88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审判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却永不改变，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感谢神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深的认识自己，让我们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我们人，我们身上的罪，我们心里的罪，我们思想意念的罪。也让我们不仅认识到我们人的罪，更让我们也认识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怜悯，还有神的圣洁公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人的罪。那么我们从圣经中来看人的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在罗马书3:23，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中定义人的罪是指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的罪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法律所定的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比如说各种 违背法律，地上的法律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神的罪。因为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人应该活出上帝放在我们人身上的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当人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没有活出神的圣洁公义的时候，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那么圣经中还有一节经文呢，帮助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来认识人的罪。那么在约翰一书的3:4，这里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这节经文是非常清楚，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什么是罪？违背律法。当然这个律法呢，当然不是指的地上的各种法律就是地上的政权所制立的各种法律，地上的各种立法机构，比如说立法院呐，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啊，这种各种立法机构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不是指这样的一种法律，而是违背上帝颁布给人的律法就是罪。我们刚才说我们人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公义，我们人应该活出神的形象。那么人到底怎样活出神的形象呢？那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把他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就是合神心意，我们就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这个样子。当我们违背神所给我们的律法，我们就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也就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就是罪。那到底什么是律法呢？ 不是指地上的法律，而是圣经中所说神颁布给人的律法。那么当然一说到神颁布给人的律法呢，我们就会看到十诫。那么十条诫命不仅仅是针对人的行为，比如说十条诫命里面有不可杀人、不可偷窃啊，这样啊，不可奸淫啊，这样人的行为。那么十条诫命同样的也针对人的思想，比如说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针对人的头脑的思想的，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你不可有别的神，不是指你行为上啊，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说的明确和具体一点，就是你的思想里，你都不可以有这个思想。啊，你虽然你这种想法还没有在行动上面，或者在你的语言上面体现出来，但是你的思想、头脑都不应该存在这种想法，就是你有别神都不可以。第一戒其实就是针对人的思想的，或者说针对人心中隐而未现的罪。那更不要说言语上的，言语上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今天有所谓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很多人说啊，言论自由，我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不是这样的。至少有一点，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那么行为上，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十诫也针对人的行为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那么十诫最后一戒呢，不可贪婪。所以再一次回到人的内心啊，有些人呢，他虽然行为上没有偷窃，没有诈骗啊，没有去做那些抢夺那些事情，但他心中有贪婪，就这同样的也是十诫所禁止的。所以十条诫命呢，不仅仅是针对人外面的行为和言语，也针对人内心。那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再一次解释给世人解释上帝赐给人的律法诫命的总纲是什么？十诫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第一，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在生命记啊旧约就提到。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2:37-38再一次重复这样的话啊，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啊，十诫这也好，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十诫没有规定人应该怎样去献祭啊，十诫没有的。十诫没有规定人啊什么时候应该守什么样的节气啊，要献什么样的祭，十诫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所有的这些规定我们称之为就是什么时候献祭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祭品啊，或者守什么样的这个洁净的各种各样的礼仪啊，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礼仪律。礼仪律，礼仪律在新约的时代，在主耶稣降临之后，礼仪律已经失效了，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主耶稣一次把他自己献上，成为永远的祭，所以不需要再献祭。所以礼仪祭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不必遵行，因为主耶稣一次把他自己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了，那么同样的，就是各样的斋戒啊，各样的这个洁净的各种礼仪啊，这都属于礼仪律，这个不在十诫里面。但是十诫呢，我们可称它为道德律，就是关注于人的内心，关注于人的道德。道德律是一直对，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我们都应该来遵循的道德律。那么这样的一个道德律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道德律，这就是上帝给人的道德律。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律法，所有人都违背了，所有人都违背。所以具体的说，什么是罪呢？就是在行为、思想和本性上违背神颁布的道德律啊，这是用我们今天一个很平实的语言、很清晰的语言来表达。那么圣经说什么是罪呢？圣经说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第二呢，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圣经说的。那到底是什么是律法呢？律法 一句话总结，你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律法，这就是上帝给人的律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条上帝给人的这样的一条律法，所有人都违背了。他违背在哪些方面违背？就是行为、思想和本性上全部都违背了。不仅是外面的行为，不仅是口里的言语，不仅是头里的思想，就是本性都违背上帝给人的律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呢，是分两类人来谈。第一类人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上帝把这个律法就成为文字给他们，比如说十诫，上帝是首先借着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这是很明确的两块石板哈。但是呢，在罗马书二章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也就是说，针对于上帝给下明确文字记录的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是违背的，他们违背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或者简单的说，他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违背了。他们虽然有实实在在的上帝给他们的文字记录哈。那么对于外邦人呢，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圣经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其实就是指良心了，就是良心，就是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上帝都给我们有良心，给他们有良心，就是这个良心成为他内心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有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循心中的良心呢？没有。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就说无，就告诉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就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犹太人是违背上帝给他们明确的文字或者石板上的律法，违背了。那外邦人呢，上帝给外邦人心中有良心，但是对这个良心所有人都亏欠了，所有人都亏欠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里说人是指所有的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知道神，都知道神，只不过是一再的蒙蔽自己，欺骗自己，说没有神，没有神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都知道有一位审判者。所以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有敬畏天地的这种概念，有敬畏天的概念，然后我们也有惧怕死后面临审判的这种概念比如说地狱比如说十八层地狱，比如说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思想文化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华人也知道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是不是？不能昧着良心，哪怕别人不知道，哪怕别人看不见，我们华人有时候抬头三尺是有神灵的然后特别在华人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训就是祸罪于天无可导也就是我们如果得罪了人，我们去跟他道歉，这个赔礼道歉或者请求原谅，还或许还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了天，祸罪于天无可导也，那你怎么去哀求，怎么悔改都没有用，就天是绝对不能去不敬畏他，去得罪他。其实在华人文化当中，我们真正的华人文化是没有一种偶像的，把神当作偶像去拜其实这是很合神心意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心中对神呢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即便如此，就像圣经说的，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华人，包括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人，其实他们心里内心深处，他们知道有一个神，知道就是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这个神要去把荣耀归给他，要去敬畏他啊，每个人知道。但是呢，就像圣经的罗马书1-21节说，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么接下来的圣经的经文就谈到人各种各样的罪，就心里的嫉妒啊、仇愤恨呐、贪婪呐、虚妄，各种各样的罪，包括行为上的哈。所以什么是罪呢？无论犹太人，就是有明确律法的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违背了上帝给人的律法。上帝给人的律法，对于犹太人，上帝很明确，文字石板给他们；但对于外邦人，上帝也赐下律法，就是每个人心中的良心。但是这两样都违背了，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那具体来说，到底违背上帝律法的哪一条呢？上帝给人所有的律法，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这句话。那么对于针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句话的话，所有人都违背，外邦人也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当然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犯罪，什么人的罪呢？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到底什么是亏缺神的荣耀？违背律法。那到底违背什么律法？违背这样的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尽意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违背这样的一句律法，这就是罪。所以所有人都违背这样的一个律法啊，所以这是很清楚。那么就看罪的起源哈。宇宙当中本不应有罪的存在啊，因为在创世纪的1:31，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白天，是第六日。第六日的时候已经造人了，就是一切都齐备了，天地宇宙万物一切都齐备了。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没有罪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罪。所以宇宙当中本身，上帝创造这一切本身没有罪。那么神没有创造罪，那么神也没有犯罪，所以神不需要因为罪的存在而担任何责任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有没有罪的存在呢？毫无疑问，有罪的存在。我们人心中就有罪，我们人的言语行为上就有罪啊。大家如果每天注意看新闻，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可怕的罪行啊，非常可怕。比如说两个华人女孩子去到德国的那里去旅游，就被人家就从上面推下来，一个摔死，一个摔残，陌生人啊。这种事情是这个世界上天天都有发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罪？毫无疑问有罪，就我们自己心里都有罪。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罪起初是没有的，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是没有，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第二，这个罪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神造成的啊。第三，人若因为罪的存在而埋怨神，这是在亵渎神啊。所以罪的起源，当我们来思想罪从哪里来，首先有这几个概念我们特别要清楚。第一，罪不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什么自由拥有的罪啊，或者是邪恶，没有。第二，这个罪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神造成的，那当然神就不需要担责任了。神不需要因为罪担责任，但是神会刑罚，但是你不能怪罪神啊。那么第三，人若因为罪的存在而怪罪神，这是在亵渎神。那么谁因为罪的存在第一个怪罪神呢？埋怨神，亚当。对，他其实他不仅仅是不再敬畏神，他其实对上帝有极大的亵渎在里面啊。他是把罪归结为神，归到神的身上。他对上帝怎么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 他不是亚当，不是说直接说那个女人给我吃，是你造的那个女人，你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所以他把这个罪的责任就归在上，他其实就是在说上帝是你犯罪了，或者是你创造了罪，这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打着正义的旗号啊，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啊，表达出对这个罪的各种各样的愤怒和感慨，很多很多各样的组织，但是我们要小心听他们的话，思想他们讲这个话背后的含义和动机，他们是不是在把这一切归结为神？如果归到神，那他是在亵渎神。无论他的口号听起来是多么的好像有正义感啊，那么那罪的到底从哪里来呢？罪是出于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的意志。那么魔鬼是怎么来？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是这个魔鬼他说我要升为至高啊，做到至高之处。当他有这个想法，他要升为至高，他一个被造的天使，他想成为造，他想与造物者同等的话，他就堕落了。然后当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天使堕落的时候呢，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就是自愿的跟着他一起堕落啊，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意志，他的这种意志就是自我提升至高的意志。但是这种自我提升至高的意志在神看来是一种堕落，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呢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我想往上去，对不对？一个倾向就是我想往下去。但是在神看，只要你不守本位，无论你是想往上，无论你是想往下，你就是在堕落了。那魔鬼就是第一个不守本位，而堕落的天使就是第一个不守本位。那么他堕落以后，他要诱惑人，要会试探人，那人也堕落，人也不守本位。不守什么本位呢？不守我是一个被造者的本位，我想去跟造物者一样，哎，人也像魔鬼一样想跟造物者一样，不愿意守在一个被造物的本位，所以人也堕落。所以罪是从哪？和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地就长出荆棘来啊，地就受咒诅，这个整个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都受咒诅，当然人也受咒诅了啊，妇人要受生产之苦，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也受咒诅，所有都受咒诅，所以这个罪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上帝咒诅人，咒诅地，罪和痛苦才产生，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上帝有没有咒诅这个地？有，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犯罪，上帝的咒诅才临到这个地上啊！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本末倒置了啊！所以罪是出于堕落的天使和堕落人的意志。那么当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罪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就会清楚看到今天一种很普遍的一种异端谬论啊，包括在其他的异教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啊，或者偶像崇拜的宗教里面，很多这种说法，就是有一个永恒的势力，一个是正义的，或者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永恒的，他们永远是彼此相争，彼此相争，此消彼长，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中国那个图像，那个所谓的阴阳是吧，一黑一白啊，所谓那个印度教里面那个什么梵天呐、湿婆啊，什么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它就是有好像有一种一善一恶，一个光明一个黑暗，就是永恒的相争，这种思想，用这种思想来解释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其实这种是一个异端的思想，没有什么自有拥有永恒的恶，没有，因为起初就没有恶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上帝要施行大审判。那么当大审判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邪恶了，起初没有，末后没有啊，所以没有什么永恒的善恶两元论啊。这也是什么今天很多很多的世俗文化受这个异教的思想影响啊，我们特别要警醒。好，我们这里就说到罪的起源。宇宙当中呢，本不应有罪的存在的，上帝起初没有创造罪，上帝也不犯罪哈。在约伯记34:10，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啊。所以神不犯罪，神不创造罪，神不犯罪啊。 神也不需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的存在，上帝要承担责任，不需要。犯罪的人要承担罪的罪责，而上帝没有犯罪。那么第三，人若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的罪或者不公义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存在，人就去怪上帝的话，那你这是对上帝的亵渎。那么第四，罪是出于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的意志，就是人自己要堕落，堕落天使自己要堕落，不是出于神。然后由此就可以看到，没有所谓的善恶两元论啊，宇宙两元没有所谓这种东西。好，那我们再来思想人的第一次犯罪，就是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吃上帝不让他们吃的园子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那么这个犯罪呢，其实动摇三个根基，第一个根基就是知识的根基。那么知识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啊？这就是一切知识的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这是我们人探索一切问题的一个最根本最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堕落犯罪之后呢，他把什么是真这个问题的根基就动摇了。当时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只要园子当中那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的声音。那么上帝的这句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那么魔鬼就对夏娃就说这样的话，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那么魔鬼也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那魔鬼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显然上帝的话是真的，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讲的那句话你们不一定死，那句话是假的。但是当夏娃被魔鬼诱惑的时候，他认为哪句话是真的呢？他认为魔鬼那句话是真的，他认为上帝那句话是假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就是知识的根基就动摇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那一刻开始就完全动摇了，就是把假的当成了真的，真的当成了假的。这是当知识的动机知识的根基动摇了之后，真假的判断错了之后，接下来讨论什么呢？就是道德的根基动摇了。到底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这是道德性的问题。那么上帝造的人是有道德性的，那么道德性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由道德来判断。但是当夏娃他的知识根基错了，他把假的当成了真的，真的当成了假的之后，他的道德根基也就完全的错了。那么道德的根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神说了，顺从神的心意，不吃呢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对的。顺从神，园子当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随便的吃，只是那一棵当园子当中树上果你不可以吃，你如果顺从这句话就是对了。你心里在想，哎呀，这个对在哪里，为什么对呢？你不用想那么多，神说的你顺从就对了，你也不用去想那么多树上的果子我都可以吃，只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不能吃，为什么呢？这样的公平吗？对那么多树公平吗？或者对这一棵树公平吗？为什么别的树就应该被我吃，这棵树不应该被我吃？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只要顺从神的话，这就是对啊。那么什么是错呢？就是你违背神的话你就是错啊！你不要去想那别的树上我少吃一棵树可不可以，我把这棵树上的果子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不吃可不可以，你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你只要违背神的心意，这就是错，这就是人道德性的根基啊！这是人道德性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顺从神就是对，违背神就是错。但是很遗憾，当夏娃他的知识根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弄错了之后，他的道德根基也就弄错了。 他不再认为顺从神是对的了，他认为顺从神是错的，他认为听我自己的意思是对的，他认为听我自己的意思就是对的，所以他把对与错也就正好弄颠倒了，也就是说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做出判断，什么对我更有利我就认为它是对的，什么对我没有益处或者没有所谓的好处我就认为它是错的，所以这就是他的道德根基就完全的动摇或者完全的扭曲了颠倒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的自我认识根基就错了，正确的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呢？我是被造的，我是被造物，我应该顺服造我的那一个主，我所做的一切的言行我要向我的造物主向他交账，这是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我看我自己我是一个被造物，在我上面有一个造我的主，我要敬畏他，我要向他交账，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对我自己一个不正确的认识呢，就是我要成为像造物主那样的，我要跟他同等，或者简单的说我要当上帝，我自己来评判我自己，我来定我是对的还是我是错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都看自己是对的，就圣经说所有人都看自己所做的是为正啊。所以简单的说，人的第一次犯罪其实动摇了三个最严重最最重要对于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三个问题的根基。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根基，知识什么是知识，知识追溯到底就是我们人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结果人的第一次犯罪就把这个完全弄颠倒了，把真的当假的，假的当真的，也就是说把神的话当作是假的假话，把魔鬼的话假话当作是真话了。第二个呢，当这个知识根基错了以后，真假弄错了以后，第二个就是道德就完全的颠倒了，对错就完全弄错了。什么是对呢？本来顺服神是对，违背神是错，但是当人是非真假都弄不清了，人就以顺服自己的益处为对了，以自己的这个利益好处，只要跟我利益好处有益的有益处，我就认为它是对的，不再以顺服神为对了。那么第三最后就是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就产生了偏差了，就是说我要当上帝了，我要与神一样。所以最后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可怕的罪行，其实根源是什么？我为什么很多世人犯罪？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两个小女孩跑到别人那个地方去旅游，一个陌生人看着他们就一把把他们推下穿上推下去，一个摔死了，一个要是树挡了一下，树不挡一下，另外一个也死。那个凶手他为什么有权利这样做？他把自己当上帝啊！他说我可以主宰你的生死，你这两个陌生的小女孩，我看你不顺眼，或者是我想要的东西你不给我，我就能够夺去你的生命。他把自己当上帝，他把自己当作这两个小女孩生命的主宰者，谋杀呀，杀人呐，那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那么简单一点，说谎，不说真话，我们说谎欺骗人，这也是的，就是我有权利去欺哄你，我有权利去扭曲你的思想，我有权利去操控你的思想，这也是把自己凌驾到别人之上了。就是其实无论大罪小罪，就是因为人的真假弄错，对错弄错，最第三就我把自己的地位摆错了，我把人的地位人的我把自己摆到别人的上面去了，或者我把自己摆到了主人的位置上了，我不是主人。那么这就是人类的第一次犯罪，导致人类的后裔都会重复这样的一个罪性在里面。那么所有的罪呢，我们刚才所看到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啊！你怎么可能以违背神来成为神呢？这个夏娃就是想像上帝那样嘛，像神那样知善恶嘛，但是呢他的方法是什么？他以违背上帝想成为上帝，这是不合逻辑不合理性。那么同样就是 在诗篇的53篇啊，第一节圣经这样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就说说没有神的人是什么人，是愚顽人，也就是说讲没有神这句话就是不合逻辑的，就不合理性的了啊，因为他是非一开始知识根基他都错了，什么是真什么假他都错了啊。好，这是人类第一次犯罪。第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罪的传承，在罗马书的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罪又是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里看到罪的一个传承，这一个人是指谁？就指亚当因为亚当成为亚当夏娃联合体的一个代表，亚当夏娃在上帝看是一个联合体，那么亚当就是这个联合体的代表，所以罪是从亚当一个人进了这个世界，结果呢所有人都犯了罪，都落到了这个罪的后果，也就是死当中。所以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这有一个罪的传承。那么就是这个 guilt 啊和这个 sin 啊到底是什么区别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去讨论它，因为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话需要太多太多的时间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罪是传承下来。然后呢，这其实有一个归算的问题，在罗马书5章18到19节，如此说来，因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这里简单的说就是亚当他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耶稣基督一个人啊称义一个人的义行，那么众人呢也都因为就是信耶稣的人也都因为耶稣的义而称义，或者因为耶稣的顺从而成为义。所以这就是一个归算，就亚当的罪一个是传承，或者是就算在所有亚当后裔的身上，那么耶稣的义耶稣的顺从就算在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身上啊，这就是一个归算，叫罪的归算与义的归算。那以很多人呢对罪的归算他是非常不满意的啊，非常不接受的，那凭什么亚当是罪人就说我是罪人呢？你这个不合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义的归算也是这样的，因为耶稣是义人，所以信他的人在上帝眼中看也是义人。所以如果我们要信耶稣，我们不仅要接受义的归算，就是耶稣的义算在我身上，那我们必须也要承认罪也是归算的，因为亚当的罪也算在我身上，就是罪的归算和义的归算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啊讨论的在里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展开，但是这就是圣经的话，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了义啊，这就是一个罪的归算和义的归算，在神的眼中看这是公义的，这是公平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多哈，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继续来讨论，我们刚才思想了传承的罪啊，或者传承的罪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思想传承的败坏啊。那么因为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人从亚当夏娃那里就传承下来啊，这个罪你或称之为原罪也可以，或者称之为这个初始这个污染也可以，那么最终的体现呢就是这种败坏。好，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因为谈思想到人的罪其实是非常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对人的罪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救恩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不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的救恩，神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来认清我们自己人的堕落败坏污秽，认清我们自己人的罪，也让我们能更加的认识神，也认识神的慈爱怜悯，神对罪人的拯救，也认识神的圣洁公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